在线上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大家好，我是角声癌症关怀的龚正成，在这里呢，非常欢迎你们参加今天晚上的电话讲座。那我先花几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角声癌症关怀的工作，然后呢，我再介绍讲员。那角声癌症关怀呢，我们主要就是要协助癌症病人跟家属呢，来克服文化环境、语言和心理的障碍，来面对癌症的治疗。那我们对癌症病人所提供的服务呢，是完全免费的哈。那我们的服务内容包括呢，提供癌症相关的资讯，转介社区的资源，同时呢，我们也有电话讲座，或者是用粤语的广播电台来提供教育的讲座。同时，我们在角声癌症关怀在米有 Peters 的办公室呢，每个月的第二跟第四个礼拜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半，有癌友的互助会。那这个是一个为癌友跟家属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让大家可以分享他们抗癌的经历。同时呢，我们也在使用电话提供关怀，或者是如果是在湾区的癌症病人，需要有义工来关心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安排。那我们今天晚上呢，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伍美文医学博士来帮我们做一个讲座。那么今天晚上的这个讲座呢，题目是肿瘤放射治疗的答疑啊。那伍美文医学博士呢，他是在1982年在广州完成的基础的医学的课程训练，并且留在学校呢担任教师。后来，他1986年来到美国的加州晋升放射的肿瘤科，并先后在 New Jersey 还有三藩市呢完成了住院医师的训练。他从2003年开始呢，在旧金山附近的 Daly City 的 Seton 医疗中心担任放射线肿瘤科的医师。那么，伍医师呢精通国语跟粤语，所以他今天呢将用国语呢跟大家讲解肿瘤的放射治疗跟回答一些问题。那伍医师呢，他也非常的用心呢，他事先为我们准备了讲义，所以如果您事先报名的话呢，我们都把讲义寄给您了哈。那今天呢，伍医师将从几个方面来讲解肿瘤放射科的治疗。那么等他讲解完之后呢，我们会留下一段时间让听众来问问题。那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呢，交给伍医师。伍医师，请讲。
好，谢谢节目主持人和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讨论肿瘤放射治疗。有些听众可能要问，就说癌症和肿瘤有什么不同呢？肿瘤可以是恶性的，也可以是良性的。有些恶性肿瘤不称为癌症，例如恶性平滑肌瘤啊。有些脑部的肿瘤啊、软组织肉瘤啊、淋巴瘤等等，所以肿瘤概括了癌症，但是比癌症更加广义。在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和二分之一的男性，在他们的一生中都有可能会患肿瘤。去年大概有148万名新的肿瘤患者，其中大约50%的病人要接受不同程度的放射治疗。那什么是肿瘤放射治疗呢？顾名思义，肿瘤放射治疗简称放疗，就是用高能量的放射线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或者杀灭肿瘤细胞，这样一种治疗方法。有些人把肿瘤放射治疗的英文 radiation therapy 翻译成电疗，其实非常不恰当，有时甚至会产生一些误解。肿瘤治疗的目的，对于早期、早中期的肿瘤是要彻底的治好，把肿瘤细胞在身体内全部清除；对于晚中期的肿瘤，是要争取能够完全治好的机会。假如没有办法治疗好，要尽可能的使病况达到缓解或平稳的状态，并使之维持得越久越好。对于晚期的肿瘤，治疗目的是要减轻或消除症状带来的痛苦。 所以根据不同的治疗目的，肿瘤治疗大概可以分为完全根治的治疗、症状治疗、保守治疗，也就是支持疗法和康宁护理。根据不同的治疗专科，肿瘤治疗可以分为外科手术、化学疗法和放射治疗。就说我之所以讲把手术、开刀和化疗也讲进去，是目的是大家有一个总的认识，对整个肿瘤治疗的选择有一个总的认识，因为他们互相之间是很有合作关系的。肿瘤治疗方法基本上分为两大类，局部治疗和系统治疗。局部治疗包括了外科手术和放疗手术，将肿瘤切除。放射治疗使照射部位的活跃肿瘤细胞死亡。系统治疗就包括了化疗、标靶治疗、基因治疗等等。化学药物进入血液后会随着循环系统遍布全身，杀灭肿瘤细胞。标靶生物疗法药物进入血液后会通过一系列的生物变化对肿瘤的生长产生抑制的作用。先讲讲一种，就是说在治疗肿瘤的选择方面的一种动向。长期以来，外科手术切除肿瘤是治疗很多肿瘤的第一线治疗。在很多情况下，开刀把肿瘤从病人的身体内切除，然后化疗和放疗作为辅助治疗，用于开刀之后。但是过去几十年来，肿瘤医学把病人的生活质量放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尽可能的保存病人的器官功能已经成为了医生和病人选择治疗方案时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放疗作为局部治疗的一种，越来越多的取代了外科手术。有时候医生先做放疗，假如放疗失败了再考虑开刀。比如以前治疗中早期的乳腺癌采用乳腺的全切除，现在一般提倡局部切除乳腺的肿瘤部分，然后加以放疗，达到的治疗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对于病人来说，由于乳部的保存，在心理上会减轻很多痛苦和压力。又比如中期的喉癌可以开刀切除，但是病人会永远失去了自己自然的声音。用放疗加化疗治疗中期的喉癌，能够使病人保持声带的功能，当然就成为了医生和病人的首要选择。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单用放疗就能够把肿瘤完全治好呢？放射线治疗对于很多肿瘤细胞的杀伤力是很强的，很有效的。很多早期的肿瘤可以只用放疗，不用开刀或者放疗或者化疗就可以完全治好。其中包括了某些脑部的肿瘤、早期的鼻咽癌、早期的喉癌、早期的肺癌、早期的射护腺癌、表浅皮肤癌、某些淋巴肉瘤等等。放疗对于转移癌的症状治疗也常常会很有效。就简单提一下什么情况下可以单用化疗就能够把肿瘤治好。有些肿瘤呢，只需要用或者只能够用化疗进行治疗，常见的例子有像核结栓室病啊、某些淋巴瘤啊等等。下面主要是讲综合疗法。我们知道手术、化疗、放疗其实都可以成为主力治疗肿瘤的方法，化疗和放疗可以作为辅助治疗，用于手术前或手术后。每一种治疗方法都有它自己的长处，但都有局限性，副作用更加是难免。综合疗法就是把不同的治疗方法结合起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以减少每一种方法的强度或剂量，起码达到单一治疗的效果。大多数情况下还能达到比单一治疗效果更好的结果，同时还能够减少每种治疗的副作用。 放疗跟手术的结合给病人的器官保留带来的福音，比如以前治疗肢体的肉瘤常常采用的就是把整个肢体做全切除，现在呢是提倡用局部的肿瘤切除，然后加手术后的放疗，达到局部控制的效果，和完全截肢是相似的，但是能够为病人免除了残废之不幸。我们就主要下面讲放疗的情况，在什么情况下要做放疗呢？放疗作为对肿瘤的单一治疗，也就是局部治疗，也可以结合其他治疗方法成为综合疗法的一部分。比如说肺癌，如果肺癌是早期的话，可以用单一的放疗治好，中晚期的肺癌就要用放疗加化疗。放疗也可以根据和手术的不同结合，分为手术前的手术前的放疗、手术中的放疗和手术后的放疗。术前做放疗能够将肿瘤细胞活性减弱，肿瘤的体积缩小，减少肿瘤周围的区域淋巴结含有肿瘤细胞的可能性，这样手术的成功率就会高。有时候可以在肿瘤刚切除后马上在手术台上直接对准手术眼给予放疗，以达到增强局部控制肿瘤的效果。手术后做放疗可以进一步清除残存在手术眼的肿瘤细胞。在你们的那个 handout 上，我例举就是说把一些治疗方案对不同的肿瘤和癌症的一些治疗方案举了一些例子。我之所以放在那里，因为这些在电话上很难讲，但是你们自己慢慢看，你就有一种印象啊，就是说就像打仗一样，外科化疗放疗的综合运用呢是有主次的分工合作的，他们三者本来都可以成为主力，但是呢化疗和放疗呢既可以作为先头部队，也可以作为辅助部队。总的来说，综合疗法的选择和运用牵涉到很多细节。同样一种肿瘤治疗的方法，由于不同的肿瘤分期、细胞分化程度、临床指征的检查结果、手术情况而有很大的不同。同样一个病例，治疗的方案也可以不止一个。例如，早期的前列腺早期的射物腺癌可以用手术治疗，也可以用放疗，效果都一样，但副作用就有所不同。那放射治疗的类型呢，大致可以根据放射线进入肿瘤的形式不同，分为两大类：外照射和内照射。肿瘤治疗的外照射是通过直线加速器产生的高能量放射线，按照严格的电脑程序控制，把放射线通过不同的角度从外到内进入到肿瘤部位的过程。外照射用的比较普遍，可以用于治疗脑癌、鼻咽癌、喉癌、乳腺癌、肺癌、胃癌、直肠癌、膀胱癌、射物腺癌、骨癌等等。外照射的疗程一般为一天照射一次，一个礼拜照射五次，根据不同的肿瘤类型分期治疗目的，照射的总次数和总剂量会有所不同，短则一两个礼拜，长则七八个礼拜。你们可能听说过IMRT， 英文就是 Intensive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中文是翻译成调强放射治疗。这方面的技术能够通过精确控制放射线束的强度，使射线的剂量随着肿瘤形状均匀分布，可以达到较高的肿瘤照射剂量，较低的周围组织照射剂量，从而可以提高肿瘤控制的效果，减少放疗的副作用。近年来，放射手术治疗发展得比较快。放射手术呢，英文叫 radiosurgery， 实际上就是用一次或数次大剂量的外照射放射治疗，将肿瘤细胞 完全杀灭，相当于手术对于肿瘤的一次性去除，但是没有直接的创伤性，没有流血。这种治疗需要很精确的地位，很复杂的治疗计划制作，很可靠的治疗机器才能够完成。伽马刀用于脑肿瘤的放射外科治疗，还有另外一种很好的机器叫 CyberKnife， 是另一种可以做大剂量的外照射放射治疗的设备。它的放射头可以跟着病人身体的位置变化而自动做调整，可以把很大剂量的放射线投到形状很不规则的肿瘤，而周围的正常组织所受的照射线那个照射却很少。外科放射也可以在精确度很可靠的一般的直线加速治疗机，就是 linear accelerator 上做。那内照射是怎么回事呢？内照射呢是可以通过直接将载有放射线物质的粒子永久性的植入肿瘤的部位，让那个粒子里面的放射线直接在肿瘤内部作用于癌细胞或肿瘤细胞。例如用这种方法治疗早期的射护腺癌，就是在麻醉的情况下，放疗医生将大概90到120个载有放射物质的小小的粒子通过空心针均匀地植入到射护腺内，让放射线在那里起作用，而小粒子的放射活性则会逐渐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减至消失。内照射呢也可以将载有放射线物质的粒子暂时性地放置到预先放进了肿瘤部位的管子里面，一段时间之后就把放射线的粒子和管子都移走，这是暂时性的照射。这种内照射也可以用于射护腺癌的治疗，常常还用于很多妇科的放疗，主要就是说中空器官的放疗，例如子宫颈癌。在你们的 handout 上那里有一些图片就是我想这样可能会有点帮助，就是说看的图片你们大概有点印象什么叫内照射。那外照射和内照射都可以作为，它们两者可以相辅相成的，可以互相互补，用于同一个病人的放疗，以达到最好的放射强度、最好的剂量分布，并且减少对周围器官组织的副作用。下面就举一个外照射治疗乳腺癌的例子。在你们的 handout 中，你们可以看到一个图片，上面标示了一位病人的早期的右边的乳腺肿瘤。经过乳部检查，包括了乳部扫描啊、超声波检查、针刺取样病理检验之后，病人被确诊患有早期的乳腺癌。接着病人接受了局部乳腺切除和局部淋巴结的检查，然后病人被介绍到肿瘤放射部门诊疗。放疗医生仔细复习了病人的病史，查阅了病人的各种检查结果，也对病人做详细的体检，包括了乳部的检查。然后放疗医生向病人详细解释手术后放疗的目的、作用、具体做法、可能遇到的治疗副作用和对付副作用的办法。之后呢，病人就被安排做放射治疗。放射治疗包括治疗体位的确定、照射部位的定位、划线，就是在照射部位的皮肤上做记号，并且在病人处于治疗所需要的正确体位下做一个电脑扫描，把病人的右乳部以及周围的胸部的数据信息都输入到电脑治疗计划系统里。通过电脑的治疗计划系统，放疗医生和物理师根据病人的具体资料决定射线束的角度啊、照射范围的大小啊、计算每个射线束的参数和剂量啊，然后电脑治疗系统将制定好完整的治疗计划 对不起啊，然后就把这个计划直接输入到治疗机的电脑控制系统。病人开始接受放疗的时候呢，是这样的，每一天病人在治疗机上由治疗师摆正治疗体位，检查好机器的各个角度，然后通过电脑程序的控制，放射线会通过各个已经预先设计好的角度进入到要照射的右乳部的部位。每一次照射，病人在治疗床上大概躺十分钟，放射线进入右乳房的时间大概三分钟，在照射的过程中，病人自然平稳的呼吸就可以了，不用屏住呼吸。放射线进入人体时，病人不会感到疼痛或有灼热的感觉，就基本上没有感觉的。治疗的时候，手术后放疗乳部一般是每天一次，每星期五次，一共30次，在6个星期内完成。头5个星期是照射全乳部，最后1个星期是在肿瘤原来的部位做加强的照射。讲到这里，我就要解释一下放射线是怎么样作用，以抑制那个抑制或者杀灭肿瘤细胞的呢。放射线治疗肿瘤起作用的是放射线的能量，治疗用的放射线高能量进入到肿瘤细胞的内部，会对肿瘤细胞内部的基因结构引起一系列的破坏作用，使肿瘤细胞逐渐丧失复制下一代肿瘤细胞的能力，逐渐丧失自身的生命力。每一次治疗的剂量大小和每一个疗程的长短决定了肿瘤细胞的衰亡速度。小剂量多次的放疗每次会造成肿瘤细胞基因内部不可逆的破坏，但是不会马上使肿瘤细胞死亡。日复一日的治疗最终会使肿瘤细胞完全丧失生命力，而大剂量少次的放疗可以较快地达到杀灭肿瘤细胞的目的。例如放疗手术就是在1个星期之内做1至5次大剂量的放射照射，但是这种大剂量少次的放射不适用于面积体积较大的照射范围，否则对肿瘤周围的正常器官和组织就会有太大的损伤。不时呢，我听到病人担心地问到，放疗会不会既杀灭了肿瘤细胞，也把好的细胞也杀灭掉？嗯，就说从理论上说呢，肿瘤细胞的结构呢是非常不正常的，生长很活跃，异常的活跃。被那个放射线照射以后，放射线的高能量会严重的破坏肿瘤细胞基因里面的 DNA 结构，而这种破坏是不可逆的，因为肿瘤细胞的内部缺乏了完整的修复系统，无法对自己所受到的损害进行修复。然而正常的细胞是健康的、稳定的，具有完整的修复系统。被放射线照射后，放射线的高能量可能会对正常细胞造成一些损伤，但是受损伤的正常细胞可以进行自我的修复而复原。所以说放射线本身不是这么聪明，它能够分得清什么是不好细胞，什么是好细胞，把不好细胞杀灭掉，保护好的细胞，它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就是由于有了这种正常的细胞和肿瘤细胞之间对放射线明显不同反应的区别，放射线才能成为一种抗肿瘤的有效治疗。有了这个基础，就说知道放射线是怎么工作的这个基础知识，下面我就讲讲放射治疗的副作用。就像任何治疗方法都会有它特有的副作用一样，放疗也会有许多的副作用。放疗是一种局部治疗，所以放疗的副作用总是和放疗的照射部位有关系。例如 如果病人接受放疗是照在头颈照头颈部的肿瘤的时候，就会经历口干舌燥啊、口腔溃烂啊、味觉消失啊、皮肤反应啊这样。如果是治疗癌肺癌，受照射的部位是肺部和中隔，就会经历吞咽困难啊、咳嗽啊这样。治疗放疗治疗胃癌的时候会产生恶心呕吐、食欲下降。如果受照射的部位是盆腔，会产生尿频、尿急、尿痛、腹泻。那放疗的副作用呢，可以是短期的，在治疗的疗程之内发生，往往呢会在疗程的后半部发生，因为它是积累性的，开始的时候可能并不明显，慢慢就会越来越明显，并且呢它会延续到治疗后的数个星期、数个月，但是迟早会消失的。例如照射部位的皮肤反应在疗程中会逐渐的出现，越来越明显，由干燥到变红到变黑，有时候甚至会有表浅皮肤的开裂，会有一种灼伤一样的感觉。但是在整个疗程结束后，一般在几个星期内烧灼感会逐渐消失，皮肤的红肿会逐渐消退，就是发生在放疗的疗程做完一段时间后逐渐出现的与放疗有关的不良变化，有时候甚至会是很多年以后才发生的。比如头颈部放疗造成的甲状腺体的功能低下可能会发生在十几年之后。还有呢，就是就如过度的太阳光会过度的晒太阳啊，会使一个人容易患皮肤癌，使患皮肤癌的几率增加一样，放疗用的放射线本身也可以致癌。例如在照射部位的皮肤发生表浅皮肤癌，软组织会发生肉瘤等等。但是这种由放疗引起的癌症或肿瘤往往发生在放疗做完的十年八年，起码十年八年之后，而且发生的几率是非常之低的。所以权衡利弊之下选择做放疗，即使冒一点可能性很低的风险，往往还是非常值得的。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医生有责任提醒病人，就说治疗就说做过放疗以后，在一生中都对这方面比较警觉，而且要长期复诊，这样呢就是可以使假如有新的癌症产生的话能够及早发现。早期的癌症往往都是完全能够治好的。下面讲怎么样减轻放射治疗的副作用。最近十年来临床肿瘤治疗除了力求提高肿瘤病人的生存率，还把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放到了首位。最佳的治疗方案应该是能够获得最大的治疗效果，同时把副作用控制在最低的限度。医生治疗之前应该向病人和家属详细解释清楚可能要面对的副作用和对付的方法，这样一方面让病人和家属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呢也能使病人对疗程中和疗程后发生的情况有所警觉，及时报告医生，防止严重问题的发生。对于晚期癌症病人，治疗选择的原则更加要侧重尽可能维持病人一定的生活质量。假如某种治疗症状治疗会造成来自副作用的新的不舒服，医生和病人应该三思而后行。对于很可能完全治好的病人，有时候治疗的强度可能大些，短期的副作用也会大些，但是医生还是鼓励病人坚持治疗，因为那个治好的希望还是很大的。这时候医生的责任是要想办法对帮助病人对付副作用产生的不舒服，把它减少到可忍受的程度。 现在放疗日新月异的新设备和技术，以及先进的电脑治疗计划系统，不但能够使肿瘤治疗剂量和范围达到更能控制的水平，而且也大大减少了正常组织器官受影响的程度，例如局部的皮肤黏膜反应啊、口干啊、呼吸道、食道、胃肠道、膀胱、直肠等牵涉到的器官的刺激症状等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有些做头颈部放疗加化疗的病人，医生预料到副作用可能会影响到病人的进食，于是呢，在治疗前先给病人做一个临时的胃壁和腹壁之间的胃食插管，这样就能确保病人在治疗过程中通过插管得到足够的营养和水分，这种胃管很容易接受的。然后到了整个疗程做完后，副作用那个短期副作用消除后，插管也很容易就能够拔掉取消。这比起20多年前在同样的情况下给病人进行那种鼻胃管的营养输入要舒服得多了。总的来说呢，对付放疗的副作用要点基本上是充分休息、适当运动、保证营养、药物治疗和精神支持。要强调的就是病人的乐观态度和亲友的关爱尤其重要。所以像你们各位朋友啊，线上的各位朋友，还有其他很多癌症病人和他们的家属，能够得到像现在这种癌症病人互助会的活动啊，有这样的组织，就是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最后呢，我要强调一下，癌症治疗做完后，比如说放疗做完后，为什么长期复诊呢是非常重要的。肿瘤治疗治完以后呢，面临的可能结局可以是完全治愈，也可以是带癌生存，不幸的病人呢会有复发的情况发生，或者就是说肿瘤恶化，就是说治好或者不能够完全得到控制，然后恶化了。这样有时候呢，最后的治疗效果要有相当一段时间才能显示出来。有时候病人在治疗后的身体恢复过程中还会有很多层出不穷的问题要得到及时的医治和指导，所以治疗完成后肿瘤病人的长期复诊就成为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对于长期复诊，一方面呢是以求在癌症复发或恶化的时候能够被及时发现，做补救性治疗或者采取措施减缓病情的发展。另一方面，长期复诊是要跟踪和处理治愈后遗留的长期副作用。肿瘤治疗就说肿瘤在治好之后的长期生存者的生活质量，有很大程度与治疗造成的长期副作用有关系。简单的例子有，放疗造成的永久性口干，不但引起不舒服，还会引起牙床的变化和牙齿的疾病，口腔黏膜的疾病，严重的时候会影响正常的进食。所以肿瘤专科医生不但要给病人治病，还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处理治疗副作用对病人造成的损害，同时也要在给病人治疗的时候，就说在做放疗的时候，就应该尽量注意减少不必要的副作用的发生，或者尽量减轻他们的程度。由于病人接受放疗和化疗很多年以后，相对于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些治疗的同类人群，就是相对来说患上第二种恶性肿瘤的可能性会大一些。研究证明这是与放疗和化疗的毒性有关的， 所以长期复诊也是为了预防或早期发现与抗癌治疗有关的第二种恶性肿瘤。抗癌是一种持久战，比如乳腺癌被医生比喻为是一种终生的疾病，完全治愈后偶然我们会看到20-30年后才复发的病例也是有的，这也是癌症生存者需要长期复诊的一个重要原因。对癌症生存者提供的长期医疗服务还应该包括健康生活方式的指导，比如说要戒烟。那基本上有关放疗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啊和常常关心的问题我都提到了。那最后呢，我想就说鼓励一下我们的病人和家属啊，就说实际上肿瘤的发生是一种常见病，就像我一开始讲话的时候讲到它的发生率很高，所以政府和医生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财力去进行研究，所以癌症发病率呢一直在慢慢减少。比如说一个研究报告指明，就说从1991年到2001年这10年之间，癌症发病率每年减少0.5%，而癌症的死亡率呢，从1993年到2001年每年减少1.1%。近30年来，在美国24种普通类型的癌症中，就有14种癌症的5年和10年的相对生存率有显著性的提高。到了2003年，乳腺癌5年相对生存率已经超过了90%，结肠、直肠癌、肾癌、非核结生式淋巴肉瘤也达到了大约那个生存率，5年相对生存率也达到了大约75%。提高最明显的是非核结生式淋巴肉瘤，其次是肾癌和白血病。前列腺癌的5年相对生存率在现在已经达到接近100%。实际上呢，很多晚期的癌症，就说即使已经有了远程器官扩散的癌症的2年生存率，在近年来也有了很显著的提高。以前呢，假如病人患有结肠癌、直肠癌，已经被发现转移到肝脏，医生心目中呢就知道病人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但是现在呢，不会这样想了，因为很多病人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肿瘤对化疗、放疗和标靶治疗的反应良好，再辅以适当的支持疗法，是完全能够继续生存起码2年的。又比如以前呢，如果是晚期的非小细胞性肺癌的病人，在2种化疗方案都失效以后，医生就基本上觉得没有办法。但是现在医生呢会考虑使用标靶治疗，一般对20%的病人有效，能够继续带癌生存2年的病例也是屡见不鲜的。这些就说对大家、对医生和对病人还有病人的家属都是一个很好的鼓舞。最后呢，我想向所有的癌症病人致以感谢，因为每一个癌症病人他们的第一手临床资料通通都就说用不记名的方法进入到那个控制的比较严格的那个癌症数据资料库，所以每一个癌症病人实际上是用他们亲身的抗癌经历为抗癌医学提供了很宝贵的临床资料，本身就是对人类的抗癌事业做出了贡献。所以谢谢大家。
谢谢吴医师。
看看有什么问题。
是的，谢谢吴医师。你非常精深的讲解，并且呢，你也 讲到许多跟癌症治疗相关的一般性的问题哈。那我想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听众可以来问问题。如果呢您有问题想要问吴医师的话呢，请您按星号键，你按星号键，那我们就会按照您按星号键的顺序呢，让您来问问题。那待会呢，我会跟您讲，您的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那如果您最后四码是我跟我念的一样的话呢，请您就开始发问。好，那我们现在第一位呢，后面四码是6292，您的电话如果最后面四码是6292，请您发问。
你好。哎，你好，哎，我想请问呢，我的那个病人呢已经有肝癌，他已经切除了60%了，现在那个CT 报告了，他有发现有两个肿瘤的小小的，一个在那个血管上面，所以医生说他不需要等待换肝，因为他那个肿瘤在血管上。他帮他做那个 chemoembolization，
嗯，
那我就想知道那个chemoembolization 呢，跟那个标靶啊，跟那个在发疗有什么不一样的？
哦，那个 chemo 的 embolization 呢，它基本上就是直接把化疗的药物打到肿瘤的部位，就是根据它的血管的分布，使化疗药集中在肿瘤肝里面的那个肿瘤，这样子。会减少那种不必要的那个化疗进入到身体其他地方造成的副作用，因为肝癌大家都知道呢，一般很少会扩散到其他地方，它在肝产生，它总是在肝里面，假如复发啊什么，一般都是在肝里面去作怪的，然后它肝的肿瘤需要很多营养，血液。血液的供应营养，所以直接把那个 embolization 就是使局部的那些血管消失，消除它的作用，就使它们堵塞。这个堵塞过程呢，它不但是用堵塞的药物，而且那药物里面还加上那个化疗的药，这样既减少了肝癌的血液营养供应。也能够使那个化疗物质就在那个肝的肿瘤里面起到作用，这是一种很常用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也可以说它是化疗，但是它不属于系统化疗那种，它属于局部化疗。
哦，他说他先打一次，看看那个能不能控制那个生长啊。
对。
那你刚才说那样，然后打进去的时候，他就是阻止他营养输进去那个肝脏，是这样吗？
对，而且别忘了，他打进去还有那个化疗药，化疗药也能够使那个肝癌的细胞里面产生一些变化。而减少它的那活跃性，就说它那个化疗药直接接触到周围的肝癌的肝肿瘤的细胞。
哦，那就变成是肝里头那个好细胞、坏细胞一起打了，是不是这样？
那也不会，因为它打那个药的时候呢，是定好了在肝肿瘤里面。他定到了那个地方才打药进去，所以应该说对正常的肝的细胞的影响会很少。
哦，
好，那个
他说呢，最多只可以打两次，先打一次看看怎么样，再打第二次还是没什么效果呢，就没了，就没得救了。
那个这位听众，因为你现在问的问题呢是比较偏向于化疗的疗程的问题，那。那我们想说今天的讲座是比较注重于放射线治疗，所以我建议你呢跟你的肿瘤科医师呢去询问他有关这一个化疗方面的问题，好不好？
我再问一个，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啊？他会不会说很呕心啊？
主要是很会比较痛，局部的地方会很痛，但是他们会给他止痛药的。
会不会像其他化疗那种副作用啊？
没有那么明显，主要就是副作用就是局部会痛，但是能够通过止痛药控制住的。
好，那好，谢谢您的发问了、
啊。
那我们下一个听众的电话是5355。那请您问一些有关放射线治疗的方面的问题，这样的话可以让其他接受这样治疗的人得到好处。
好，你好，我是想问一问，就是我刚刚我是乳癌
啊
的第二期的开始，因为有一颗，到现在我刚刚做完了化疗和放疗已经做完了
啊，
问题就是呢，我现在是医生就是阴性的。
嗯，
是阴性的，但是我做完以后呢，什么药都没有的吃，也没有不能吃那个荷尔蒙啊，不能吃那个、这个什么标靶治疗，我全都不能。但是我要怎么样做的？
应该说呢，如果是二期的话，那个完全治好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往往很多病人也问我同样的问题，我的回答呢就是说，治疗做好以后。你要做两件事，一个就是要继续见你的医生，长期复诊，就像我刚才讲座里面讲到的那个长期复诊的重要性，就是说里面包括了乳部的检查，就是说医生给你做那个 breast exam， 起码每半年要做一次，然后按照医生的推荐，有些病人呢就是半年做完放射治疗后的半年，就是照射的那一边的乳房呢，就要做 mammogram， 就是乳部扫描。如果一切都很稳定，以后呢就恢复到一年照射一次乳部扫描，就是那 mammogram。这是一个长期跟踪的最起码要做的事情。第二个重要的事呢，就是你要靠自己，因为。我们自己身体的免疫功能呢，其实在抗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在全部治疗做好以后，可能你主要就是要靠自己了，就说很健康的生活方式，很好的心态，很乐观的态度，这样子能够帮助你自己本身的免疫系统，对于所有身体里面假如它有些细胞变异了，变成了不正常的细胞，你自己的免疫系统里面有一部分的细胞的作用就是专门把那些不好的细胞刚刚发生的时候就把它消灭掉，你就靠自己了这个时候。所以一个你要做的回，就是我给你的回答，就是一个要继续看医生复诊，一个就是要继续一个很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保持你的心态处于一种很平和的状态，这样。
还有如果做完放疗以后要怎么注意那个乳房怎么样呢？要用什么东西来保养呢？
表面的皮肤会比较干燥一段时间，那假如你所有的那些就是说照射刚照射完以后会有一些局部的一种刺激啊，有些病人觉得痒啊，有些病人觉得有点烧灼感啊，红啊，肿啊，那些还在那个时候呢，你就继续用你做放疗的时候医生告诉你涂的那些那个 cream， 不同的医院呢喜欢就是提倡用的 cream 大同小异，但是目的都是希望使照射过后的皮肤表面的皮肤就说能够有一种 moisturize， 就是一种湿润的，保持减少它的干燥，并且能够帮助好的皮肤细胞赶快恢复。到了所有那些急性的症状，皮肤的不舒服都消失了以后，可能就是对于亚洲的女性呢，就是表面那种黑黑的像太阳晒黑那种颜色可能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但不会引起不舒服。那这些时候呢，你主要是就是选择任何 cream， 你想用的 cream 都可以，就是洗澡以后在上面涂上薄薄的一层，这样子可以帮助那个皮肤恢复得快一点。
还会问一个问题呢？
还有呢，就是说要避免，就是说从今以后你要避免照射过的那一部分的皮肤要避免太多的直接的太阳光照射，就是说不但对乳部了，就是说其他病人一样，像头颈部做过放疗以后， 就说一般叫病人不要这样暴晒在太阳光底下。
哎，还有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这种阴性是不是比这个阳性比较危险呢？比较容易复发呢？
有些资料呢是综合资料，就说还牵涉到很多其他因素，就相对来说是会的，但是是不是那个显著性差异很大呢？也并不一定。哦，就说你不要把这个作为自己一个精神负担就行。
好，谢谢您的问题啊。那我们
谢谢了。
下一位的听众的电话最后四码是0136，请发问。
好啊，谢谢胡医生。
哎，你好，
你好。我有好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晚期的定义，就是如果那个发现已经转移到肺部了，
嗯，
是头颈癌的，转移到肺部发现了，那是不是算是晚期了？
对，因为癌症呢，一般它大多数癌症的分期是1、2、3、4，四期呢，一般都是指那个肿瘤细胞已经扩散到身体其他器官啊，但是对于头颈部呢，往往第四期并不是全部都是有转移到其他器官，但是假如已经转移到肺部，那肯定是晚期，很不幸。啊，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在肺肿瘤，转移性的肺肿瘤，啊，你刚才说的啊，内放射治疗啊，可不可以用这个肺肿瘤？
内照射用于肺肿瘤呢，有很多技术上的困难，因为你就直接想就行了，就说怎么样才能把那个粒子搞到肺里面呢？这其中呢会引起很多其他的并发症，像那个会产生很大的肺里面的气泡啊，因为你毕竟要用针把那个种子植进去啊，就说在。这么多年来，一般对于转移性肺癌也好，肺癌也好，到现在为止都几乎是没有用内照射去做肺癌的。
如果是到肺肿癌有放射科的话啊，用哪一种治疗比较好？
假如就说一般头颈部的肿瘤如果转移到肺，一般就是先用化疗的。因为它已经到了肺，就说很可能还有其他小小的那个肿瘤细胞已经在通过血液，就说到这里到那里，因为它太小还看不出来。这种情况下用化疗最好，因为化疗因为肺的血液循环很丰富的，化疗可以比较大量的进入到肺的那个转移瘤。但是有时候呢，假如已经转移到肺里面的那个转移瘤产生了症状了，比如说压迫了呼吸道造成呼吸困难，或者它侵犯了肺部的血管造成吐血啊，或者压迫了神经造成痛，这个时候可以做放疗，做局部治疗，把它那个转移的肺肿瘤缩小，减少它的症状，停止它的出血，减少那个它造成的呼吸困难，这些都可以，这就叫做症状治疗，放疗的症状治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听说冷冻技术，就是把肿瘤冷冻起来，这个技术是算是 radiation therapy 里面的医生做，还是其他的医生做的？
我想你说的这很可能就是用于射护腺癌的治疗多一点。这个是到现在为止还是那个 urologist 做，就是泌尿科医生做的，因为它不牵涉到放射线，它是一种温度上的治疗，它也属于一种局部治疗，但是它不属于放射治疗。
你好，谢谢。
好，
还有就是那一种那头颈癌是很小人有的，是叫 adenoid cystic carcinoma。就是 ACC。在这个 Bay Area 您知道有谁在放射科方面或者在 chemo 方面有哪个医生是那个 specialist， 因为这个癌是很少人有的。
这个癌是少有，但是也不是没有。然后呢，这个癌最难搞的就是因为它很容易扩散到转移到远部的器官，比如说肺啊、肝啊那些。然后有很多病人呢，就是一切都做好了，但是需要长期跟踪，因为有时候会30年以后才复发之类的。就说在临床资料上，治疗的报道也很丰富，就说它的发生率低，但是并不是说一些很罕见的病，所以很多医生都应该能够知道怎么样治疗，怎么样治好它的。
好，
就说不需要去专门说有一个人是特别好，对这方面特别有心得，好像也没有，因为它本来就是少有嘛。
嗯，
但是你说到放疗治疗这种病呢，放疗它的技术方面其实跟其他的头颈部常见的，比如说鳞癌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在做放疗的时候，它治疗计划可能会根据这个肿瘤的特点有些特别的考虑，但是大致上技术上还是没有很大差别的。化疗就说对很多医生来说，他们一般都是看着最基本的建议去对这种肿瘤做化疗，因为毕竟化疗的作用不是很有效，就是了。对于这种
没有效。
好，谢谢您的发问呢。那我们还有一位在线上等候的朋友呢，他的最后四码是7867。7867，请发问。
是的，洪医师你好。
哎，你好。
对，就是有关最近有些报道讲说照CT scan 照多了呢，反而会引起癌症的复发或怎么样？因为是这样子，这病人他是去年年底就做完radiation 和 chemo for 那个鼻咽癌。那他那个鼻咽癌就是是开始是左边，可是发现右边也有少少一部分那个 activity， 所以他们好像是归类大概是属于第四期，我不晓得他怎么归类。那现在去年年底他是做完了 treatment， 那每3个月都要再去做CT scan 啊，再就是 follow up。那可是看完那篇报道以后讲说，照多了又反而可能会引起这个癌症的复发，所以我们就也很 confused。 那这个是每3个月是不是应该继续照下去？再来就是说那个病人呢，最近2个礼拜可能因为感冒就时常咳嗽，那吃了 antibiotic 还有一些 coughing syrup 好像咳嗽好一点，可是每一天偶尔都还是在咳几次，已经是第3个礼拜。那通常去看医生，医生就会讲说哦，那看肺会不会有问题，又要照 X-ray， 那又想说哎，照多了又不好，所以这两个问题就不晓得胡医师你的看法是觉得怎么样。
是这样子的，就说放射线治疗呢，一次治疗的剂量就比很多很多次的 CT 和很多很多次的 X-ray 都要多了。就说你想想他照了多少次放射治疗，一般是7-8个礼拜，这里面的放射线都多得不得了了。就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个长期跟踪需要做的 CT 啊、胸片啊那些，增加他身上的那个被照射的剂量应该可以忽略了。因为一次放射治疗的剂量已经大得不得了，实际上就相对于一个胸片，相对于一个 CT， 所以就说权衡利弊了，也是就说对于他来说还是值得的，做那个长期跟踪那个 CT。
那他最近这样子2-3个礼拜就是咳嗽，可能是感冒引起的。那如果我们就这样讲，好像吃了药了，那个 coughing syrup 好一点，可是偶尔都还在咳，这已经第3个礼拜，就在犹豫要不要再回去看医生，因为通常一回去看 医生就会说那最安全的就去照 X-ray， 可是好像这个咳嗽又好像没有完全根除，又怕他会不会因为做完 chemo 好像每个 organ 都比较
他的抵抗力会低一点，比较容易上呼吸道，尤其上呼吸道的感染有时候是病毒感染，要一段时间才能清除啊，抗菌素也治不了病毒感染，很可能这样。但是就是说最好就看看医生，起码让他们听听心肺看看，就知道没有越来越情况不会越来越糟糕啊。这样有时候医生看一看他们会有一些 idea， 有时候病人 refuse 就说我不想照胸片，医生也不会强迫，但是起码让医生知道他的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哦、oh, ，OK，
可以跟医生讲这一个顾虑的，可以。
哦、oh,
那、
嗯、
起码让医生听听。
因为今天还听说如果转移的话，不然就是往脑，不然就是往肺，那通常如果说是肺癌这种因为转移所引起的话，会不会之前会有一些什么征兆，譬如说胸会痛啊，或者是
就看他那个转移的病灶在哪里，有时候到了比较大了都没有不舒服，有时候一点点就有不舒服，就说不能一概而论。
哦，那最后一个就是有关你刚刚提到放疗那个细胞好坏都杀，可是好细胞它自己treatment完以后没多久它自己会慢慢 recover，
对，
那化疗也是好坏多杀，
对，
杀掉，可是那个好的就没有办法 recover， 是不是？
但是实际上一样，化疗跟放疗那个机制总的来说都是很相似的，化疗也会，但是呢每个人的承受放疗有一定限度，承受化疗有一定限度，然后年龄也有很大的不同。就说有些病人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恢复的。
哦，所以就算是化疗还是有希望说好的。
对，还是有希望完全把那个副作用完全消失的，可以的。
哦，
就要时间长一点。
好好，非常谢谢你。
不
用谢。
那个吴医师，我这边另外一两个问题啊，第一个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放射线治疗有一定的一个极限哈、啊。那比如说一个病人他先前有头颈部的癌症接受过放疗，那么如果以后有复发了在同样的位置的话，那他有没有可能再接受放疗呢？
如果他复发的是很小的一个病灶呢，就可以考虑看看能不能够做放射外科，我刚才说的那个 radiosurgery， 像 cyberknife 啊那些，有时候是有能够也能够把他那个复发的癌完全控制住，有时候呢就要靠开刀了，对呀、这是有的，是比较难办的一个事，就是说已经做了整个就是 full dose 全整套的放疗，然后又复发，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团队一起合作了，就要找外科开刀医生、化疗医生、放疗医生一起看看哪一种方法能够给病人提高最好的那个我们叫 salvage treatment， 就是补救的治疗。
好，
就是回答你问题，就是说也有可能可以做特别设计的放疗，但是常常就要转到外开刀医生那里去了。
是，好，那刚刚你有提到，就是有时候照射头颈部的病人呢，需要特别注意牙齿哈、那这个您可不可以再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
放射治疗，假如是治疗口腔，尤其口腔部位，那个牙床的那个骨头就是那个颌骨，那 mandible， 和上面的牙床就是那个 maxilla， 那两块骨头呢，它有很多的血液的供应，但是放射治疗看看多少的剂量，放疗以后往往的那个血液循环会受到影响，这样呢就使那个骨头的营养供应首先就减低，然后骨头就会比较疏松。然后放射治疗本身它治疗过的地方吧，那些骨头呢又容易很容易受到感染啊创伤， 然后口腔里面本来就是很多细菌的地方，所以照射以后会对那原有的就有一些感染的那些病灶就会加重它的感染，然后有时候呢就会造成局部的骨头坏死，然后造成就是疼痛啦，牙齿脱落啦，然后有时候感染，然后病人又做过化疗啦，然后假如有一点点感染又很难控制，会形成感染扩散到周围的软组织啊，形成脓肿啊之类的，所以要很小心，就是说已经决定了要做放疗，到口腔部做放疗，或者放疗会牵涉到口腔部，牵涉到牙齿的部位的话，医生一定要叫一个牙科医生，有经验的牙科医生给病人做一个很完整的 dental evaluation， 就是检查牙齿，看看有些什么地方是需要先把它处理掉，比如说坏牙齿要把它完全拔掉，拔掉以后要完全局部要恢复好，有感染的牙周病啊那些要先治好，有些病人呢就是那个 filling 就是要修补一下补牙，这样把它搞好，因为第一就能够减少我刚才说的就是说治疗以后形成的那些牙齿的副作用，第二呢就是因为就说一个人做了一个 full dose 的放疗以后，就是在头颈部的放疗以后，在半年里面是不允许做 major dental care， 就是说那些大的牙科的手术一般是不能做的，就是说在你放疗做完的半年以内不允许做任何牙科的大的手术，拔牙那些肯定不可以，所以牙医通通的 training 他们的训练都这样的，只要他知道这个病人做过放疗，他常常会给我打个电话，甚至给我一个表要我填字，就说我同意这个病人现在拔牙了或者什么了，这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然后牙医还可以指导病人在做完放疗以后用些什么牙膏怎么样去护理牙齿，这样子呢能够希望那个牙床的骨头能够完全的治好，然后牙齿的疾病不会影响到这种副作用的愈合，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的。
是的，
好，你问这个问题很好。
好，谢谢吴医师给我们这么好的讲座内容啊，那我相信在线上的许多朋友都得到很大的帮助。那如果你的朋友今天没有办法参加今天的讲座，你可以鼓励他到角声的癌症的网站呢来收听这今天晚上的讲座的录音。我们的网址呢是 cancer.cchc.org。那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呢还有许多以前的讲座的录音，还有一些跟癌症相关的资讯，并且呢你也可以找到其他这个内容丰富的网站。那我们角声呢除了提供这些讲座跟探访服务电话关怀之外呢，我们也制作了一些跟癌症相关的资料，包括音中的词汇疗程手札，还有乳癌新知，那还有这个向癌宣战化疗师的春天这些书籍，甚至我们也有这个每一天的音乐 CD 的专辑，欢迎您打电话来索取。我们的电话是408-263-8585。非常谢谢您今天call in 参加我们这个电话讲座，也再一次谢谢吴医师您这么精辟的讲解祝各位晚安，
谢谢大家。